上下十三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，题目是顺情欲受败坏，依从主恩丰盛。顺情欲受败坏，依从主恩丰盛。今天两边中间，一面是从恶，一面是从善。那我们到底是从恶还是从善？从善，那就是我们顺着圣灵撒走，听从主的话，就是从善，那就是主给我们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典。你从恶，像那安顿一样，结果最后怎么样？犯罪被杀遭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从恶，我们要从善。所以这边讲到大卫的长子安顿，安顿是长子，但是他不像个长子，他轻看长子，他顺从情欲，伪假装病，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子，以后也被杀受报，那不是受报吗？被亚沙龙暗杀。那边就是门徒听从主的话，下网打鱼，结果呢，结果超过所求所想，这个船都拉不上来，这样的丰盛。所以就叫做我们要听从主的话，顺着圣灵撒种，顺圣灵撒种，不要顺情欲撒种。大卫犯罪以后，神的报应领导他的家，领导他的家，所以他自己犯罪，儿女也受亏损，这都是刑罚报应。那边是耶稣得受试探以后，把神的救恩、神的医治、神的赦罪的平安都带给众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船要开到水深之处，就表示我们在生命晋升、真理晋升，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才能够得胜试探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也给别人带来丰盛。今天呢是一节对一节，我们基本都是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是前面是二十二节对二十二节，题目是顺情欲受败坏，依从主话丰盛。顺情欲受败坏，依从主话丰盛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。大卫的儿子，我们先从这边看啊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，名叫塔玛。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，这种爱完全是情欲的爱。为什么？好美色，因为她长得漂亮，所以就爱她。暗嫩为他妹子塔玛忧急成病，塔玛还是处女，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。那可见的暗嫩想要犯罪，这种渴是渴的情欲，是渴的美色。暗嫩难以行事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们还是处女，因为他又要做又要放纵，但是又没有机会。难以行事是指的没有机会，甚至为这个妹子忧急成病。所以有些人呢，这个病是什么病呢？这个是要犯罪的病，沉浸在这个罪恶里面，在情欲里面，不敢对付自己。我们看到安嫩是一个长子，名字很好，是忠诚的，他根本不忠诚，他根本没有看中长子的名分，这样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一心追求的就是情欲的满足。下面因为心里面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对情欲的这个追求，所以结果外面就有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就是叫做约拿达。约拿达这个朋友实在是个坏朋友，实在是个奸诈的朋友，是他的亲戚大卫长兄的这个示米亚的儿子。这个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，所以我们交朋友交什么朋友？是不是？实际上朋友很多，我们要交一个忠诚的朋友，不要交奸诈的朋友。这个朋友代表世俗也是魔鬼借着他来引诱。他就问安嫩了，说王的儿子啊，我可一天比一天瘦弱呢，请你告诉我。这种假善的安慰假善的这种关切，实际也不是真的关心。所以有些人对你的关心呢，实在想把你拉下水去。安嫩回答说，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嘛。耶纳达说，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，你父亲来看你，就对他说，求你父叫我妹子他嘛来，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，使我看见，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这就是耶纳达的主意。这个主意什么呀？骗父，诡诈骗父亲，把他妈叫来给他做饼，实际呢是 自己糊涂啊，看不出来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你为什么非要叫他来给你做饼，还要递给你吃？是不是？这里一定有意思，他也听不出来。那我们就到第六节为止，我们就看见安嫩完全是顺着情欲撒种，是不是？交了个坏朋友，给他出主意，那重点目的什么？达到他的那个满足，达到他的心里的所要求的啊，这就是这边的光景。对着那边，我们现在请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，也是一节到六节。这边呢讲到耶稣，耶稣身为长兄啊，耶稣是我们的长兄。那边呢是安嫩，安嫩在家庭里面也是长兄。安嫩是怎么样呢？身为长兄，藐视神恩，完全轻看神的恩典，所以他随便放纵。那边呢这边呢就是耶稣，主耶稣身为长兄，领人蒙恩，一面是藐视神恩，一面是领人蒙恩。我们看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的边，因为众人拥挤他，要听他讲道，耶稣简直没法子讲。你看这么多人都来挤他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节给我们看到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，这就说明众人今天拥挤他是为什么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听道。所以这边就是可什么？可主道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安嫩一开头就告诉他想的什么？他爱上了那一个亚瑟龙的妹子，他渴的是美色，渴的是情欲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可主道，一面是可美色。他竟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。那这节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看出来人太多，没法子讲道，所以耶稣要上船。所以这就是说的人太多难以听到，那太难了，所以说呢耶稣就要想办法，想办法。那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这一个安嫩，是吧？他呢又想在这个什么亚撒龙的这个妹子身上下手，又难于放任。这边是难于放任，那边是难于听到。耶稣想办法，他看见了有两只船在湖边，打鱼人离开了。耶稣呢，结果后来第三节耶稣就上了船。那么这个第二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看出耶稣是味道迫切，那边是忧急称病。安嫩问了他嘛，他爱上了他嘛，又难以下手，所以结果怎么忧急称病。所以有些人这叫什么病 啊这叫里面的病，情欲的病，灵性上的病。而这边呢，主耶稣味道这么迫切，所以他就上了船了。我们看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因为西门就彼得了，他们一直在哥尼撒勒海这个湖边打鱼，耶稣认识他，所以耶稣就上了他的船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人。耶稣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更好的教训人，因为人挤很多，耶稣都没法讲，讲的人也都看不见他，听不清楚，所以耶稣呢就上了一只船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教训人，为了教训人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这个安嫩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叫做奸诈的朋友，奸诈，为人极其狡猾，甚为狡猾。所以我们要交什么朋友？这边就是主为朋友，你看看主多关心人，是不是？主的目的，这么多人挤来挤去，耶稣坐在船上，在船上教训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奸诈朋友害死人，一面是主为朋友教训人，主在教训人。这边是充满了主的爱，整个的这个环境里面给我们看到的，整个的这个海边呢、这个湖边呢、充满了主的爱，那边是情欲充满。再看第四节，讲完了就对西门说，那这一点呢，我们知道根据马太福音呢，就是耶稣这个开头出来要招门徒。招门徒，那这里就给我们补充了，耶稣招门徒的时候是怎么招门徒的？门徒当时非常可怜，贫穷，而且呢，整夜打鱼啊，都打不到。耶稣不但教训他们，给他们主的道赐给他们，耶稣还要招他们，所以耶稣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，关心他们的生活。所以耶稣就对西门说了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这是说明耶稣关心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打鱼的他们，这些个门徒，他们都什么？他们都是很贫穷，他们都有家眷。彼得不是有岳母吗？西庇太的儿子也有父亲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都需要，都需要，是吧？你叫耶稣叫门徒来跟随主，耶稣先要让他们生活上解决问题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的体贴和关心呢。耶稣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 往里面丰盛，所以这边呢跟那边两边完全不同，这边是真诚的关切，那边是假意的关怀。那边约拿达就问了，王的儿子为什么一天比一天消瘦呢？你说这是真关怀呀、啊、这叫害人来了，是不是虚假假意的关怀？而这边主耶稣是真关怀，讲完了道，耶稣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，知道耶稣完全知道他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到一条鱼呀、啊，多么可怜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面是真诚的关切，一面是假意的关怀，一面是主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，也代表在真道上步步精深。那面是情欲中越陷越深，你交了个坏朋友，结果把你越陷越深，本来心里就恋恋这一个女子，现在呢又给她出主意了。下面我们看第五节，西门就说了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意思说这个时候没有鱼啊，整夜劳力我们都打不到，何必你让我们去呢？但是他下面有一句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那这就很要紧，是不是？因为从经验来看，当然了，这些人都是打鱼的，比耶稣要明白，比耶稣懂得水性，也懂得这个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，他们都是打鱼的出身嘛。但是呢他说我们整夜都没有，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所以这样的话才能蒙恩，是吧？所以五节六节我们连着看，结果呢他们就这样下网了。这一下网就牵住了许多的鱼，险些网都破裂，就知道有多少鱼了，是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两节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听从主的话，你才有丰盛。你不听从主的话，你自己努力挣扎，整夜都什么得不到。我们常常喜欢努力挣扎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依从主话丰盛，五节六节啊，依从主话丰盛，那面是顺从情欲犯罪，那面就是约拿达给恩人出主意，一面关心一面就出主意了。这边是什么？依从主话就丰盛，结果一向往打鱼，哎呀，这个简直网都要破裂，这么多的鱼就打到了，但凭自己什么也打不到。那边你顺从情欲你就犯罪，这边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，就是突然劳力，靠自己你就是突然劳力。对着那面什么？那面就是恩人交那个谁朋友交给他诡诈装病，这都是人的办法。这边你整夜劳力也没有用，那么你诡诈装病你更是自欺，是不是？第六节他们就下网了，就打着鱼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。于是第六节那边就是，于是这个约拿达这个谁安南就装病了。你看看约拿这个安南呢，不听神的话，专门听什么话？听这个坏朋友的话，结果果然就装病，父亲就来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那边是诡诈骗父。安南的目的是为什么装病啊？让他父亲好来了又好，父亲关心他，然后叫他妹子来，诡诈骗父。而这边呢，这边就是信从蒙恩。所以我们可不要诡诈，你越诡诈你什么也得不到。这边你信从就蒙恩，那就是这些门徒听从主的话，结果就丰盛起来了。那这就是到六节为止。所以这一小段里我们看到谁是我们的朋友，看到主是多么的关心门徒，包括他们的灵性也包括他们的身体。那边交了个什么朋友啊？狡猾的朋友，奸诈的朋友，结果呢好像对他好，你装病啊，你可以得到你所爱的人呐、啊。结果是把他害死，是吧？一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到底可谁？我们是可主的道还是可情欲？好，下面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现在看，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，对他妈说：“你往你哥哥安南的屋里去，为他预备食物。”大卫太天真了，都没有想到这个安南的心思是什么啊，里面怀着鬼胎呢，是吧？叫他妈去。他玛呢更是百依百顺，他玛就到哥哥安嫩的屋里，安嫩正躺卧，他玛就团面，可能一个里屋一个外屋吧，他玛就团面在他眼前做饼，而且烤熟了。烤熟了怎么样呢？就把这个饼呢就倒出来了，倒出来让他吃啊。结果我们看看他却不肯吃，为什么不肯吃呢？安嫩不是要吃饼，安嫩是要吃掉他玛，是不是？根本不是要吃饼。他就说了，众人离开我去吧，他底下好多仆人呢、啊、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。安南就对他妈说了，你把食物拿进卧房，你看这什么用意、啊、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面看到这个暗淡的诡诈阴谋，就是要什么呀，要来什么得罪这个他玛，另一方面也看到他玛怎么样，就这么样的软弱妥协，在罪的面前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，给你吃，给你做好了饼，你吃啊，不吃还要送到屋里面，是不是还要把食物递给他，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。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，到他哥哥按在那里，这么听话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玛以后被玷污，你是什么原因？他玛并不想犯罪，但最后被玷污啊，永远起不来了。一个女孩子忠贞坚贞坚这个贞洁都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在罪的面前太妥协了，在罪的面前太软弱了，太懦弱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是你的哥哥，你管他是谁，他没怀好心，他为什么他给他做了饼他不吃，还让你进屋子？是。结果呢，我们看第十一点，拿着饼上前来给他吃，他便拉住他嘛，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，就说明这个案子根本不是想吃饼。所以从这上给我们看到，这个他玛就是安嫩手里的一团面，让人家揉来揉去，最后生饼啊烤成生面，烤成手饼了、啊、也没有办法了。好，平常我们说生米煮成熟饭，是不是？一那个时候想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要防备罪恶，要远避罪恶。从这段就看见他玛没有远离罪恶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意想到，你怎么就意想不到呢？平常兄弟姐妹在一起，你没看这是同父异母吗？同父异母的，所以他没有防备，所以以后他玛就成了暗嫩的牺牲品。我们就先到十一点，对到这边我们现在请看七节，也是到十一点，我们这边请看从七节开始。下面就讲了，因为这个船呢险些裂开呀、啊，耶稣他们听从耶稣的话，这网鱼打的简直多得不得了啊！所以第七节我们看，第七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，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约翰的那个船，大家来帮助，是吧？招船的人来帮助他们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都要下沉，那简直是，所以这就叫做恩典超过所求所想，只要你听话。所以你就看见耶稣的话多么要紧，今天我们留心注看重主的话是多么要紧，你只要听话，你的恩典多大啊！不是一网啊，简直是两只船都装满了，连船都要沉下去的，就这节圣经啊，这个恩典多大。两边相对，先开头这边是什么？招同伴来帮助，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也招同伴帮助，不然的话这网鱼都要漏掉了，是不是？怪可惜的嘛。所以我们经常叫拉网啊，一个人在车上面讲到大家要拉网，同心合意啊，这个帮助人什么呀？祷告，那个帮助人谈话，是吧？一同拉网，一同帮助。对着那边是大卫糊涂的来帮助，糊涂的来相助。那边就是大卫看见儿子生病了过来了，糊涂帮助作恶。这边是什么？招同伴来帮助，这是帮助来拉网。一面是帮助拉网，一面是帮助作恶。我们不要说帮助作恶，大卫不知不觉就等于帮助了暗嫩来作恶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招同伴帮助什么？帮拉网，帮拉网啊，把鱼都拉上来，这个是一同来做主的工作。而那边呢是这样的光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还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边是耶稣使得什么？使恩典超过所想，你看这个船都要沉下去了，恩典超过所想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使他玛陷入网罗。大卫这么一叫他玛，你去你哥哥那里给他做饼吃，递给他吃，这么一来不等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啊陷到哪里去了？陷到网罗里面去了。所以一面是主的恩典超过所求所想，一面是把人陷到网罗，把他玛陷入网罗。第八点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西门太感动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亲身体验，刚刚前一夜一点鱼都打不到，现在耶稣一来，听耶稣的话这样丰盛，作为打鱼来讲，这是他们的职业呀，他们的这个为了以此糊口啊，他们没有饭吃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怎么不蒙恩呢？所以俯伏主前认罪，主的恩典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谦卑认罪，俯伏主前认罪。而对在那边是什么？对在那边是顺从前去陷罪，你欠了结果你就陷到罪里面去了。 见到安嫩的罪里面，安嫩要犯罪还非得他妈不可，可不就把陷到罪中。我们要俯伏在主子面前认罪，可不能这样的像他妈这么顺从，结果就去了，去了就陷到罪中。再看第九节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王所打的鱼，没法不惊讶，太是好好稀奇呀、啊！大家都惊讶，罪的那面也要惊讶，惊讶什么？那面就是他妈做好了饼了，饼都倒出来了，为何不吃？是不是也应该惊讶？这边是惊讶所打的鱼，那边是惊讶，为何不吃？为何不吃饼？就可见的这个暗嫩的心思所在，是吧？一面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主的厚恩，那边看到什么？那边就看见暗嫩的毒计，凶的毒计，不吃为什么？其实这个时候他妈就应该想想了，为什么不吃啊？啊，倒出来他都不吃，他里面有毒计，这边是主的厚恩。再看第十节，他的伙伴西伯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，意思说也是这样惊奇。耶稣就对西门说了，不要怕，因为他们一定很惊慌啊，这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怎么这么大奇迹、啊、耶稣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等于招呼他们了，是不是？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马太福音书很简单说，来跟从我，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不要怕，一面是当惧怕。这个十节，这边是不要怕，从今要得人了，这个是恩典领导，你怕什么？你不要怕，从今你要得人了，从今要得人了，罪的那么当惧怕，被陷入网罗，被拉入网罗，你当惧怕，是吧？他叫你进来，你就跟着他进来嘛，是不是？你要当惧怕，所以我们常常该怕的不怕，不该怕的倒怕。再看第十一点，他们就把两只网拢了岸，就是两只船呢、啊，因为这船满了鱼嘛，就把他们弄到岸上来。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，所以可见的前一句话就是主的呼召，主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也就是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来跟从，要跟从主，所以跟从主你才丰盛，跟从主你才不会再有后顾之忧，你再忧虑什么生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撇下跟主，那么是被罪拉住，那么结果上前去，后来就被按了一把拉住，被罪拉住了。这边你撇下跟主，所以我们撇下跟主的人，我们一定要远离罪恶，你不能被罪拉住。也可以说你今天我们不是被罪拉住，你就是被主得到，我们要甘心撇下所有的跟从主。为什么他们就能够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呢？因为他们亲眼看到，亲身经历这位主啊多么丰盛。你跟从他你会挨饿吗？你跟从他你会贫穷吗？还要顾虑这个顾虑那个，是不是？你跟从主就是这么丰盛，主是多么尽职，所以要跟从主。这边就撇下所有跟主，那边呢却是被罪拉住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被暗难拉住，我们要被主的爱得到，我们要真的甘心乐意撇下所有来跟主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六节，他俩就说了，我哥哥不要玷污我，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，你不要做这丑事。你现在去哀求他还有用吗？没有用了，还这么温和，我哥哥你还叫他呢？给他一个嘴巴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要甩掉赶紧跑掉，是吧？你看厉害的态度，怎么就厉害不起来呀、啊？我们常常在罪恶面前一点都厉害不起来，笑眯眯，那你还那个得胜啊？我哥哥不要玷污我，要跟他讲理啊，你不要做这丑事，你也知道不对，可结果你还是被玷污啊。你玷污了我，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？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为欲望的，你可以求王，他并不禁止我归你。你看看妥协的态度，大大妥协。是，但是暗嫩不敢听他的话，因利比他大就奸辱他，与他同情，结果有用吗？没有用，你哀求也没有用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嘛，就是一种懦弱的典型，在罪恶的面前不忌邪不恨罪啊，结果你就是被玷污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，所以你看这人的爱，情欲的爱多么可怕，刚刚前面爱他，现在又恨他，得不到嘛就恨他，对他说你起来走吧，去吧。他们说你不要这样，你感觉我去的这个罪比你才行的更重。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，到十六节为止，我们看人的本性多么败坏，是吧？刚刚爱他，现在就恨他，要把他赶走，要把他赶走，是不是？那么从、这个他们来讲也有责任，你为什么被玷污？你可以跑掉嘛，你可以躲开嘛，你可以远离，你可以恨嘛， 根本不恨，是吧？这么样的，这一味的顺从，又听父亲的话，又听这个哥哥的话，结果你就成了个牺牲品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做罪的牺牲品。到十六节，今天有多少青年也是这样，在这个世界面前，安嫩代表什么？代表世界，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他就拉你嘛，他就拽你嘛，他力量比你大嘛，你不躲，他的力量大，魔鬼的力量有时候很大。这个兽啊，这个龙啊，这个假先知后面有个权势啊，所以我们要躲开他，要远离他。到十六节，对他这边也是，我们从十二节开始。有一回，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一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，求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啊，这两边相对，一个这个长大麻风，一个对他嘛，他嘛不远避，徒然哀求，徒哀求，根本没有远避呀。而且他嘛在这个时候也没有祷告神，你可以恳切呼求神，或者你求救命，他都没有。这边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多么痛苦，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这样的俯伏在地表示谦卑，他这样求主，他表示恳求，所以谦卑恳求洁净。那边呢，他嘛没有这么求，结果怎么样？不远避，不远避，徒哀求，这个求没有用了。你求谁呀？你求安嫩发怜悯，安嫩怎么会发怜悯呢？我哥哥不要玷污我啊，不要做这丑事，你跟他商量啊，你根本跟他商量等于没有用，是吧？所以一面是谦卑恳求洁净，一面是不远避，徒哀求。十三节，耶稣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。这边就恳求蒙允，那边突然理论，跟他讲了大堆理。以色列都没有这个事情了，我也受羞辱，你也不好啊，你也成了欲望人了。你跟他讲理叫突然讲理啊，突然讲理，突然理论。这边恳求人家得到医治了，立刻就得到洁净了，恳求蒙允。十四节，耶稣嘱咐他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见证。”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恳求主得医治，得到的医治；那面就是不陶醉被玷污，结果果然被玷污了。这边得了洁净，那面被罪玷污。你看这边得了洁净，还有做见证，那面是失去的见证。这边对众人作证，就是对众人做见证，那么失去了见证。你已经被玷污了，你还有什么见证啊？你再说也是被玷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也代表教会啊，代表教会啊。保罗说：“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啊。”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夏娃一样失去了向神存一清洁的心，被玷污啊，不能被玷污。这边是向众人做见证，那边是失去了见证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耶稣不是吗？耶稣说你不要告诉人，结果耶稣名声更大，许多人都来听到，来求医治。这一节有基督人来聚集了，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这边就是来听到得医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把你玷污了以后被憎恶赶走。所以到底来到谁的面前？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不但能够听到，而且能够指望得到医治。到主面前来能够什么？能听到啊，能够得医治。那边你怎么样？你在安乐面前，你得到什么？被憎恶，刚刚玷污，刚刚爱的要命，现在马上恨他，要把他赶走，被憎恶赶走啊，要把他赶走。所以人的怜悯都是残忍的。十六节，耶稣却在旷野去祷告。耶稣隐藏自己，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两边相对，这边退到旷野祷告，那边是不恨罪被玷污。不祷告啊，也是不认罪啊，不祷告可不是被玷污吗？也就改成祷告吧，不祷告被玷污。耶稣祷告，耶稣蒙保守，这边你根本不祷告，不祷告就会求哀求这个安嫩，我哥哥你哀求他有什么用啊？你不祷告你就被玷污，说实在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请翻过来，十七到二十二，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，将这个女子赶出去。你看妹子也不叫了，叫这个女子，是吧？她一出去，你们就把门关门上栓。你看对她什么态度？关门上栓就是把她拒之门外。 那时他们还穿着彩衣，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的，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身，结果这个彩衣也都被玷污了，等于彩衣被玷污嘛，就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彩衣都被撕裂，一手抱安慰你，是不是？就这样的哭号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啊，这第几节了？第二十节了。他包兄押上龙问他，他回来了，可能就到了押上龙的家了，因为他和押上龙是同父同母，同父同母。押上龙当然就问他了，好稀奇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是不是？这个头蒙灰尘，衣服撕裂。哎，又哭，一边哭走一边哭。押上龙就猜到了，说：“莫非你哥哥安仁与你亲近了吗？”我妹子，我妹妹，暂且不要作证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他嘛，就孤孤单单的住在胞兄押上龙家里。那这一段押上龙的安慰还有用吗？也没有用了。常常是这样，你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已经受到了这种裂口的创伤，再安慰你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而且下面呢，也看到了。这个啊，我们看21节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，但是呢，到此为止，大卫并没有惩罚这个安嫩，是不是？甚发怒就发怒，到此为止，并没有真的罚，所以应该罚要罚呀，所以应该严严管教啊。我们没有看到大卫这样，底下押上怒并不和他哥哥安嫩说好说歹，因为安嫩玷辱了他妹妹他嘛，所以押上怒恨恶他，所以恨他就杀他嘛，下一段就要杀他。所以就造成这个家庭的这一个什么呀啊，刀剑不离他的家，就造成这个压大卫的家是这么可怕，是不是？又是女儿被玷污，又是儿子这个行奸淫强奸，又是这个押上龙要什么要行凶，所以这就是大卫的家的光景给我们看到。对的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22节，这边呢也是17到22。下面就耶稣怎么医治一个瘫子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这些个人他们不会蒙恩的，就坐在那里挑毛病，是吧？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州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够医治病人。下面就看到主怎么医治这个瘫子啊，主的能力和耶稣同在，所以他就医治了这个什么，这个医治病人，两边相对。那这些圣经啊，就给我们看到主的大爱广行赦免，所以主走到哪里都是传道教人，就传道救人医病赶鬼，是吧？所以这边就是主大爱广行赦免，那边是被赶出关在门外，多惨呢、啊！被赶出，而且呢关在门外，这边就是主的大爱，只有主的爱收留我们，主的大爱广行赦免，所以耶稣啊。一切来到他面前都能够蒙恩典。18节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的面前，这两边相对啊，那面是暗嫩的仆人，这边是抬瘫子的人。抬瘫子的人满有主的爱主的怜悯，那边暗嫩的仆人听暗嫩的话呀，就这么无情，不是吗？暗嫩叫他怎么做怎么做，把他赶走，把门拴上啊，把他拒之门外。所以我们可不要做暗嫩的仆人，我们要做这四个抬瘫子的。下面18节，他们就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你看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抬进主前，结果后来真的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这一个瘫子，因为瘫子自己不会行走，多么可怜，所以需要人抬，这四个人这么同心要把他抬起来，抬进主前，那边是关门上身。今天多少啊，像暗嫩这样的工人，像暗嫩的仆人这样的功能啊，把受伤的人，把人害了还给人关门，关门上身。底下19节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把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你说这是何等的爱，按人看没有办法，人挤得那么多，你进得进不去，你还要抬一个担架，还要把人抬到，你说是不是不可能？是不可能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神的爱，充满了信心和爱，所以就能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无望中主前求医，就把这个摊子带到主的面前来求医，无望中主前求医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他嘛，那边真是绝望， 绝望中抱头哭喊，有用啊？没有用啊，抱头哭喊。这边虽然绝望，但是还有办法，这个封顶都拆通，把这个摊子坠到祖前，无望中祖前求医，那么绝望中抱头哭喊，后悔已经晚了。这边是充满了性爱，哪有信心，哪有爱心，不然我想做不到，没有信心也不行，你怎么知道耶稣一定医治的？他们就信，就信，那根本不可能，怎么办？有爱就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好好感动啊！有爱就有办法，一个人没有爱就没有办法。你听听，有些人常常讲没有办法呀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就是没办法，人家只好死掉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有爱心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抬摊子，我们去拜访也是抬摊子，我们在教会里见到一个人就拉一个人，就对他讲道，这就是抬摊子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爱就没有办法，没爱你什么？没有时间，太忙，时间太少，又得吃饭，那我们什么也别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爱就有办法，所以这边充满性爱，那面是充满记恨。这个案子呢，这个心里面这个情愿啊，他反正达到他的心愿了，他就恨记恨。再看二十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这边就是耶稣的赦罪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二十节就是押沙龙的安慰。押沙龙的安慰也是啊，是什么呀？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所以这边耶稣的赦罪，耶稣没有说你马上起来走，乃是说你的罪赦了，就说明这根本的医治是什么医治？是灵性的医治，是赦罪。二十一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起来了，说正说奸枉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那个赦罪呢？两边相对，那就可见的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任意议论定罪，就定耶稣是说了奸枉的话，这就是定耶稣的罪。自己不认罪，还要定人家的罪，这是谁呀？文士法利赛人，是任意议论，还要定罪。那边就是对大卫了，大卫听见了，甚发怒，但是底下没有下文，并没有惩罚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大卫该罚不罚，一面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，不该议论的他们去议论，不该定罪的去定罪，两边正相反。所以一面是听见怒，听见了怒而不罚啊，就这都生气，你发怒也没用。这边是任意议论定罪，所以法利赛人呢、他不应该了，随便定罪。那边大卫也不应该呀，是不是？大卫，你听见了，你发怒半天，你也没有罚这个案论。那就显不出大卫的公义来，对自己的家庭太什么呀？太这个惯爱溺爱。二十二节，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是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心里议论，那边什么怀恨在心，那边就是押沙龙了。押沙龙自从他的妹子被奸污以后，押沙龙不跟他说好说歹，其实里头是什么？一把刀，里面是干什么呢？想要报复，里面呢怀恨在心，对待这边正对法律战争呢心理议论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二三节到三十九节，两边一样，二三节到三十九节，题目是记恨阴谋杀人，讲谁呢？讲押沙龙记恨阴谋杀人，对的那边是跟主全撇救人，这是第二段的题目，跟主全撇救人，一面是杀人，一面是救人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三节开始，二三节我们看到三十二节，二三到三十二，过了两年，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，有人为押沙龙剪羊毛，押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剪羊毛都是代表喜庆丰收，喜庆丰收，因为羊毛剪了，他们就等于是一个很大的收入，所以就请吃饭。押沙龙请谁？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吃。这里面就带着阴谋诡计，他为什么请客？他借机，他要什么？他要行报复。他这个宴席实际叫什么宴席？叫做复仇的宴席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请客。押沙龙来见王，就说呢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 皇帝呀，上头说，我儿，我们不必都去，恐怕是你耗费太多。这大卫呀，心肠挺好。底下亚撒呢再三请王，王仍是不肯去，只为他祝福啊，不肯去。那么我为你祝福嘛。这个亚撒龙里面怀着什么？怀着歹心呢，怀着恶心呢，还要给他祝福。这个伶俐糊涂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？还要给他祝福？是不是？他要杀人了，你还给他祝福呢？所以大卫爱子啊，爱逆子，就是惯逆，教逆这个儿子。底下二十六节，亚撒龙说，王若不许不去的话，求王许我的哥哥安嫩同去。你看这个时候提出来了，是不是要求谁去啊？安嫩。王说，何必要他同去呢？亚撒龙再三求王，这亚撒龙这个嘴啊最甜的，挂着蜜呢，是不是？再三求王，王就许可了，去吧去吧，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那么所有的兄弟都请了，也显不出来嘛，所有的哥哥都兄弟都请了，所以一同同去，结果就后来这个暗嫩就被害。再看二十八节，亚撒龙吩咐仆人说，这里刚才是暗嫩的仆人，现在又有亚撒龙的仆人，这些仆人呐、啊、都是什么呀、啊、叫他怎么做他怎么做，就说了，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，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？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做亚撒龙的仆人呢、啊，壮胆奋勇去谋杀杀人。亚撒龙的仆人就照亚撒龙所吩咐的，向暗嫩行了。王的众子都起来，个人骑上骡子逃跑。那这个狮子，这个宴席吃饭，简直的流血杀人，所以大家吓得就跑掉了。暗嫩死了，暗嫩为什么死？暗嫩也是罪有应得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个大卫的王宫里面，你竟然犯这样可怕的罪，可恨的罪。那底下我们看到，但是亚撒龙这么样的谋杀人也是不对，是不是？你这样的来暗中来谋杀啊，进行报复，不是死一口人啊，死两口人以后啊，亚撒龙不也死了吗？是吧？你害人，你总要受报的。三十天，他们还在路上，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，亚撒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大卫王就起来撕裂衣服啊，这个消息是传来的，所以说风声不能听啊，以为都死了。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，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躺在站在旁边，所以王听见这个消息当然非常的痛伤痛，是吧？衣服都撕裂。底下这个约拿达又出现了，大卫的长兄施密亚的儿子约拿达，可见的约拿达是穿梭在这个大卫的王宫里面，一会儿去跟他儿子说话，一会儿跟他说话，讨人喜欢，很会迎合奉应奉承，是吧？我主啊，不要以为王的众子上面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自从暗嫩玷辱亚撒龙的妹子他玛的那日，亚撒龙就定义杀暗嫩了。你看看，好像他样样都知道。那你样样知道，你为什么你不告诉，一先告诉这个大卫好防备呢？他也没告诉。现在呢，就显得他好像最聪明，样样都懂。所以这个约拿达呀，实在是个最狡猾的，一味的讨好。刚才是对这个讨这个长子安嫩的好，现在又讨大卫的好。现在我主我王，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安嫩一个人，他就是安慰他。其实这安慰当然对大卫来说也没有用了，因为大卫伤心了。好，我们应该到三十二节，我多念了一遍，到三十二节，这边也到三十二节。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耶稣对面对的这些个心理议论的这文是法律战，耶稣就讲到赦罪的要紧。耶稣不是先给人治病呢，先要赦罪。底下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啊！所以主耶稣啊，他不像别人，主有赦罪的权利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只有神的儿子才有赦罪的权利。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肚子回家去吧。所以两步，第一步是你的罪赦了。耶稣先要赦免他的罪，第二步才是叫他起来拿着褥子走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所躺卧的褥子走了，回家去归荣耀与神。我们先看二三二四两节，二三二四这两节就说明什么？主有赦罪权利啊！我们的主有赦罪权利，对待这边来就是永怀啊，对待那边呢就是这一个亚撒龙永怀仇恨报复， 亚瑟龙，为什么剪羊毛要请客？他请客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怀仇恨，他是想趁机要进行报复。而对照下来，主有赦罪的权利，亚瑟龙不仁，所以他的罪也不能蒙饶恕。所以二十四节，但是叫你们这个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权柄，叫你起来啊去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吩咐摊子起来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亚瑟龙为什么一再再而三的来请求大卫呢？阴谋诡计杀兄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阴谋诡计要把哥哥杀死，一面是吩咐摊子起来。所以主的工作走到哪里叫人起来，但是那边呢是什么呀？阴谋诡计要杀人。再看二十五节，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。这边就是立刻起来啊，就归荣耀于神了啊，就是说立刻起来回家去。对着那面什么？就对他玛了。那面他玛是什么？永远不能再起来他玛，因为他玛就如同摊子一样的，你被玷污了就像摊子，你永远不能再起来了。所以孤孤单单的就住在亚瑟龙家里面，而这边呢是立刻起来回去。再看二十六节，众人都惊讶，也归荣耀与神。那两边相对，刚才还有一个意思，二十五节归荣耀与神，摊子什么时候起来，神的荣耀归荣耀与神，所以我们将荣耀归给神。而对着那边就是大卫轻易祝福啊，我不能去，我不能去，我怕你花费太多。啊，大卫老是好心肠，你就没想想他什么意思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是轻易祝福，我们对人不要轻易祝福，我们对神要将荣耀归给他。二十六节，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且满心惧怕，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这边就大家众人都满心的害怕，对着那面就是亚瑟龙大胆的来什么？来求安顿来，求安顿来什么意思？那不就要杀他们？这边是不该怕的怕，满心的害怕。主行了神迹，你怕什么？大家都害怕，满心害怕，因为看见了非常的事情。这边是众人满心害怕，那边是亚瑟龙大胆的求安顿，求安顿来。再看二十七节，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利未，利未就是马太，那也叫利未。坐在税官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两面相对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因主爱的呼唤，应该因主爱的呼唤，主在呼唤，是吧？耶稣在呼唤，对着那边再三求蒙允。亚瑟龙这个两片嘴呀，就会求求求求求的，再三求，大卫就答应了啊。本来大卫没有答应。我想大卫不答应也有这个原因，因为这个案子犯罪嘛，所以不能叫他去，但是求来求去就答应了。好，这一答应，结果案子就被害。再看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就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你看啊，这边是撇下所有的跟主，就是做了主的门徒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做主的门徒，一面是做亚瑟龙的仆人。你做亚瑟龙的仆人就是杀人害人，这边你做主的仆人就能够救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撇下所有跟主。主这么一声，这个立位就起来了，马上就撇下所有跟主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就是亚瑟龙对仆人说的话，只管壮胆杀人。杀谁呀？杀暗嫩。所以你们只管壮胆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走的路，你今天不是害人就是救人。我们天天千万不要做亚瑟龙的仆人，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，撇下所有来跟主，跟主才能够救人。二十九节，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这两边是两个宴席，那边是复仇的宴席，这边立位所摆的一个大宴席可以叫做救恩的宴席，因为他请了好多罪人，他同行的人税吏和别人一同坐席，是 所以一面是复仇的宴席，一面是救恩的宴席，这边是一同坐席蒙恩。为什么把耶稣也请来，把罪人也请来？这说明这个利未心里非常活络呀，爱主，我拿什么回报？哎，他家里很有钱，所以他是税吏嘛，他摆大宴席，你看没有？大宴席，把耶稣请来，把罪人请来，一同坐席蒙恩，对他那边去都惊吓逃命，因为暗嫩被杀嘛，所以大家都惊吓逃命。这边是一同坐下蒙恩，那边从宴席上结果都逃走了，大家都逃命。再看三十节，法利赛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，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这边是埋怨主，埋怨主与罪人为友，耶稣就是与罪人为友，他们却是埋怨主发怨言呢。罪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传风声，风声传来说众子都被杀了，实际并不是众子被杀，所以你不要听风声，这边呢也不要怕人埋怨，主不怕人埋怨。所以下面就是耶稣勇敢的面对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没有说哎呀我怎么我跟罪人一起吃饭也不好了，耶稣不这么说。耶稣说什么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。耶稣的回答就勇敢的面对，是没有病何必用呢？耶稣说的话多清楚，就是说耶稣跟他们在一起，耶稣愿意和罪人在一起，所以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娼妓和罪人的朋友，那主就是愿意和罪人做朋友，勇敢面对。那边是悲伤撕裂，大卫和跟踪的人都一听所有的儿子都死了，就悲伤撕裂，消极的。这边是耶稣是积极的，勇敢面对。下面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两边相对啊，那就可以对谁呀？那边就约拿达的回答，约拿达就说了，说这一个安嫩，他说这个亚撒龙早有意啊，早就定义要杀这个安嫩了。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主来做什么，亚撒龙是什么？亚撒龙就是定义要杀凶，这边是主来招罪人，一面是杀人害人，一面是救人医人。耶稣来做什么？救人医人，医治我们的白体，医治我们的百病，是不是？一面是杀人害人，所以约拿达说他早就定义了，那你早定义你也没有告诉王啊，是不是？这约拿达就表示他自己怎么殷勤，怎么聪明，怎么样的，怎么样样样都知道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，33节到39节，33节，现在我主我王，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安嫩一个人。这就是约拿达呀，现在又跑这边逃跑来了，来安慰大卫。下面亚撒龙逃跑了，亚撒龙为什么逃跑？畏罪，来什么呀？来逃跑，逃命。他知道他杀了人了嘛，他赶紧跑掉。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，就有许多人从山坡上路上来了。约拿达就对王说，看哪、啊、王的众子都来了，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。他就表示说，你看我说对了，是吧？王的众子都回来了。话才说完，王的众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的臣仆也都哭得甚痛，因为他们这是亲眼看见这个长兄死掉了，所以哭得甚痛。大卫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是吧？所以刀剑不离他的家呀。对大卫来讲，我想他深深的受教。底下我们看，亚撒龙逃到了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。亚撒龙为什么逃到那里去？大家看一下撒下3章3节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是就逃到他母舅家里去了。亚撒龙的母亲是谁？就是基述人。3章3节，三子亚撒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，看见没有？3章3节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一个基述王，就等于根本不是本地人呐、啊，是外族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亚撒龙为什么逃到那里啊？他找一个地方逃，躲开了。基述是亚兰人的一个小国，基述就逃到那里去了。而大卫呢，天天为他儿子悲伤，所以大卫撒下三章三节。而大卫呢，大卫啊，做父亲的心肠啊，就是为儿子悲伤，天天为儿子悲哀。 为谁？为这个浪子。押双的逃票接受在哪里住了三年，三年不少了，但是押双有没有悔改？没有悔改，是不是？一个你逃避，你犯了罪了，你要悔改，他根本没有悔改。安顿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，就是活着的嘛，押沙龙还活着，所以想三年没有回来。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就是三十三节到末了，头一小段是讲进食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，提到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，这都是从外表看，是不是？好像又吃又喝就不对了，进食就是对的。耶稣也曾经回答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智慧人呢，要以智慧为师，智慧之子要以智慧为师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约拿达的伪善的安慰，这边是外表的进食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在乎你外表的进食，最要紧的你要诚诚实实，要实事求是。人子来又吃又喝啊，约翰呢是什么呀？不吃不喝，其实都对，都对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说为了什么？为了神的工作，而不是为了自己。但是他们这个注意的是外表的进食，那边就是伪善的安慰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够叫陪伴的人进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进食了。所以耶稣就正式回答，讲明这个道理。所以那面是畏罪逃跑，这面是做主陪伴。为什么逃跑？你有罪，所以你不敢就回来见王，是吧？所以你就逃跑了。这是押沙龙。这边呢，我们要做主的同伴，也跟主在一起，那你根本用不到进食嘛，主还跟你在一起，你用有什么进食呢？我们要做主的陪伴。三十五节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离开，那就要进食了。所以耶稣讲明是非，耶稣讲明什么时候应该进食，什么时候不该进食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约拿达一味讨好，所以两边相对就对付。耶稣从来不一味讨好，也不是讲哦，我们错了，你对。耶稣不讲这个话，耶稣讲明道理，讲明是非。好，再看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到末了，这个比喻是耶稣做的比喻，是讲的新旧难合。新旧难合的意思说，主耶稣就是那个新布、新衣服，主耶稣就是新皮带、新酒。新的生命，主来了，给人带来天国，带来新的生命。所以你旧的要改变，不然的话，新旧就难合。是吧？你旧的东西你不除掉，那你怎么能够得到新的东西？所以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：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把新的就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的那块补新的啊，那块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所以这两杯相对什么意思呢？那面就是大家放声痛哭啊，这不是粽子都回来了吗？放声痛哭，但是儿子已经死了，这个长兄已经死了，这边就告诉你难以补救。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是根本没方法补救的，也对着那边你大家放声痛哭，也等于难以补救。补救是救人的救啊，就是不可救药的意思，难以补救。这边如果你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也是这样，旧衣服已经坏了嘛，你拿新衣新布去补没用。三七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，主就是那个新酒，就是新生命。但是你旧皮带不改变，你不变成新皮带，那你这个结果皮带就整个的坏了。所以这个对谁呀？就是对押沙龙。押沙龙对着那边就不悔改逃命。押沙龙什么态度啊？啊，杀了人有理吧？他没有悔改，他就去逃命。对着这边如同旧皮带，一面呢，大卫为儿子天天悲哀，那这边就告诉你，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你为他悲哀啊，你却应该知道这个押沙龙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个旧皮带，新酒怎么装在旧皮带里呢？第三十八节，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，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，这个三十八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那就是对着那边逃跑三年没改变。那后来我们从十四章就可以看出来了，押沙龙一点没有改变，而且还想造反，还想叛背叛，想叛乱，想要篡位，是不是？逃跑三年没改变，对着这边新酒需装新皮带，说明押沙龙就是没有变，押沙龙还是个旧皮带。最后一点， 病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最后一点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大卫切切想念浪子，切切想念浪子，就是亚沙龙了。对他这边呢，这边仍然留恋陈酒。耶稣这里说的陈酒是指的要以新酒，是主耶稣嘛，主是旧，他是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，带来救恩。但是一般人呢，喝了陈酒就什么又想喝新的，总说陈的好，因为人都喜欢喝陈的。但是我们不应该留恋陈的，就这意思，是不是？因为主耶稣是代表新酒，所以大卫切切想念这个亚沙龙，是吧？做也代表父亲的心，神的心是等待浪子。但是呢，作为亚沙龙来讲，他没有悔改，等于仍然留恋陈酒，是不是？父亲想念是一件事，你自己悔改不悔改又是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，但是我们最要紧要求主让所有的浪子要悔改。一步，我们看今天大选轮的中心是至死情欲得胜得地，至死情欲得胜得地。